我写的讲道理的这些内容不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对吧？不，也不是我做梦上帝跟我说的，是经过一些研究，那有的东西它我没办法放在讲道理讲，所以我就放在这儿讲，好吧？然后这不是你必须接受的东西，OK？就是你可以觉得说，我觉得有道理，或者我觉得，我看过一些其他的解释，对吧？这不是一个你必须要接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有益处的，能够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们手里都有这个 handout 对吧？都有这个，我总共印了多少个我忘了，但大家都有对吧？有谁没有？你没有吗？没事，你拿一个。我不去，我不用。
我们这两个一人一份
啊，你们有吗？你们都有了啊。OK。OK。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是一个 cosmology，一个宇宙观的问题。为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要写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样子？今天在讲道当中我们也提到了。那我们这样，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对吧？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求你现在亲自赐智慧和理解力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分辨，能够鉴别。主，你自己借着你的仆人所写下来的话语。也叫我们能够从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能够学习到你所赐给当年赐给以色列民的这些话对他们的深刻的含义，也叫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益处，叫我们能够了解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在基督里所给我们预备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叫我们能够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首先我想要谈的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是吧？我们今天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大的框架，一个世界观，一个宇宙观。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宇宙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东西会决定很多我们平时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平时会讨论问题的一些方式，对吧？比如说，就是 "Love you to the moon"，对吧？就这种语言，对吧？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是我们现代的天文学开始发展之后才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对吧？所以我们在比如说你在其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在诗，在其他的东西里面看到的一些表达方式，特别是在你跨越时间去看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写作的东西，他们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你特别能够感觉出来这种宇宙观的差别给一个文化造成的语言上的造成的这种影响，对吧？他用某些表达方式是我们不会用的。我临时也想不出来什么例子了，但是还记得，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了，在第二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上帝描写地的状况。那另外，我想先从第一节开始讲啊。第一节上，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和地。我之前讲到的时候也一笔带过了，对吧？天是指什么？属灵的世界，是吧？不可见的世界。地指的是什么？是可见的世界，物质，我们可见的物质宇宙。所以，我当我这样去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我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解经的方法，不是所有的旧约学者都跟我是一个，对吧？都会这样解释，对吧？有些旧约的学者会解释为第一节是对，接下来第三节往后的一个总结。 然后先是上帝起初创造天地，那这个天是什么天呢？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告诉你上帝具体怎么创造天，就是在后面解释。但是当我去做出这样的解释的时候，我是在说第一节所说的上帝创造的天地和第三节往后上帝造那个天和旱地露出来，从水中露出来那个地是两回事儿。所以创世纪第一节说上帝造了天，对吧？这里的天指的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你可以说属灵的。然后这里面的地，你可以用这个天一，对吧？地一来表示，对吧？地是物质，物质宇宙，可见的，可见的物质宇宙。嗯，这两个东西呢，它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差别。不是说好像说上帝造的这个不可见的天是在外是在这个宇宙之外的外太空，对吧？不是单纯的这个概念。它之所以用天，是因为这是我们能够，它体现的是这个空间的超越性，这个空间是在我们理解之上的。但它不一定是空间上的，就是离我们很远，实际上它是临在的。我今天上新成员课的时候，对吧？我简单的给新成员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所以你们新成员们可能在座的有听过我在新成员课讲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是 cosmology 是很重要的东西。还记得，在历代在这个列王记下，当时这个是西西家吗？不是先记住。我想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有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在打仗，是吧？但是这个君王很害怕，知道那个对手很强大，然后先知以利沙就祷告，就说耶和华呀，求你让他能够看见，是吧？还记得这个吗？谁有圣经？我今天忘带我的圣经了，牧师主日都不带圣经来的。历代志下不是列王记下，火车，对，有这个火车中。你来翻翻看，谁有那个手机搜索一下，能找着那个哪张哪件。列王记下应该是。OK， 列王记下第六章，懂？对，这是在这个，在这里面，这个他的来是以利沙祷告，对吧？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火车火马什么？天军天使，属灵的世界，属灵的受造物，他们没有在离这很远的地方，他们就在这儿，但是他们是眼不可见的，你看不见，所以以利沙祷告之后，上帝开了他的眼，他才能看见。但是它就在这儿，天跟地其实是按照上帝原本的创造，对吧？按理来说，将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天跟地是合一的，所以你在地就是在天，所以说圣城耶路撒冷从天降到地上来，所以天和地最后要连在一起。所以以利沙祷告的结果就是上帝要让那个天堂的那个降到地上那个瞬间，让他能够经历到。那所以所以这个上帝的宝座在这儿，在天上是眼不可见。我之前一直想要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一个类比方式，让大家明白这个眼不可见的天跟可见的地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不是那种毫不相关的关系，他们是在一起，它在那儿，但是你看不见，对吧？有一些神学家像 Klein， 他会用暗物质跟这个叫什么？正物质之间的这种暗物质， 物理学上讲暗物质跟正物质，它都在那儿，但是你看不见暗物质，对吧？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个有点太高级了，我也不知道暗物质到底是什么，我自己都搞不明白暗物质是什么，所以我也不用这个比喻。我用一个比较，就是我自己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讲的是二战的老兵，美国的海军老兵，讲述他们经历那个核弹试爆的那个场景，有一个短很短的纪录片呢，就讲这些老兵讲述当时他们美国海军扔这个在日本扔原子弹之前，他们先在太平洋上试炸试爆这个原子弹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老兵呢，他就是船上的船员去执行这个任务，当时他们得到的这个命令，就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他们就命令说，你们要去这个海域，然后到开到这儿之后停船，停了船之后要把身背过去转身，然后把眼睛捂住，对吧？把眼睛捂住。然后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就记录说，突然一瞬间，一个就是他虽然是闭着眼睛，然后这手这样闭着眼睛，他能看见自己的骨头和血管，因为那个核弹爆炸产生那个光的强度非常的大，能够穿透，像 X 光一样，能穿透你的眼皮，你闭着眼，你的眼皮就这么厚啊，那个光进到你的眼皮，看让你看到你的骨头的时候，我都看到我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在流动，你原来看不见，但是现在你看见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超强的光，是吧？你的骨头是在那儿的，对吧？它就在那儿，但是因为有东西挡着，你的眼睛看不见，是不是说骨头不存在？不是说那个血液流动不存在，那血液流动都在里头，对吧？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阻隔了，但是当有一个强大的、一个超过于平常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光照过来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你平时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吧？天开了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原来看不见的东西，现在因为上帝的光，对吧？如果原子弹的光都能让你看到你平时看不见的，你让那老兵都，其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场景，那个核弹产生那个光那么的刺眼，对吧？如果一个我们人能够造出来的核弹都能让一个人如此的震惊，对吧？上帝所发出的光芒，当上帝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当耶稣说，当人子驾着云，对吧？荣耀的与这个众天军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对吧？所以有人说，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在全地球上都看着他呢？对吧？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如果耶稣在纽约降临，我在这儿怎么能看到他呢？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在用属地的思维在思考这个问题，对吧？就如果你跟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核弹爆炸那个光的时候，你跟他说，我能看到骨头，怎么可能？不可能，对吧？但是他经历过了，他知道那个光的强度，他就知道，哦，真的能。所以我们今天从来没有人能够看到过耶稣基督的荣耀，从来没有人真的看到过，对吧？但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看到了，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看到过，彼得傻了吧唧的说，我们来造三个帐篷吧，对吧？但是他那个经文里面说什么，他们大大的惧怕，他们特别害怕，对不对？就跟那个海军的老兵看到那核弹的光惧怕那种心是一样的。所以人一讲一样，是，但是我是 analogy by analogy， 对，就是有一些东西会阻隔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对吧？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这是一个类比，对吧？但是可能就是在我说，那到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看到属灵的现实，我怎么能够看到上帝的宝座，这些，就是内层，对吧？内层阻隔我们的视线的，或者是有一个光出现，是我们看到我们看不见的。说了这么多，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好的，说这个之后，就是接下来第二节就开始解释这个地，对吧？在这个地当中，第二节开始，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从地里面又产生了。在属地的领域里面的天，对吧？有一个天二，对吧？上帝称空气是天，第二日造，要有空气，要把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隔开，这个空气是天，但是这个天是在地里面的天。 然后第三天，上帝要说水要聚到一处，要旱地露出来，然后上帝称之旱地是地，啊，这里的地是另外一个地，这是这个第二，也是在这个地里面的地，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给我们呈现的一个大的宇宙观的一个，所以有的时候会用这叫偏一，叫做偏一叫做 upper register 啊，叫什么？就是上面的世界，什么怎么翻译 upper register 不行，上面的世界，然后地是 lower register。所以当你说天是耶和华的宝座，说的是哪个天？说是上面的天。为什么要用天呢？那这也用天，为什么？ analogy 类比性的语言， analogical language、地属地的天，我们只能知道属地的天，我们不知道这个真正的上帝宝座所在的天，所以上帝用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语言去形容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所以你看每次说上帝要来的时候，说驾着云才来的吧，你们不要想成孙悟空，对吧？不是孙悟空驾个筋斗云，对吧？他是在用我们属地的语言去描写属天的事情。我们无法理解上帝的显现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只能去用这个属地里的天去类比这个上面的天。OK， 所以天是耶和华的宝座，地他给了人，所以这里面的地包括所有的可见的物质宇宙。所以就像今天你会说，哎呀，我们今天都跑到外太空去了，我们都能发射这个探月什么是吧，探火星的这些仪器了，我们还需要圣经干嘛呢？对吧？你还没出这个圈呢，你还在这个地这个圈里头，是吧？只不过原来你觉得这个就是地了，这个就是人类的范畴了，第二就是人类的范畴。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哦，在我们可以发射，对吧？航空航天，对吧？什么？那还是在这儿，我们永远无法冲到上帝的境界当中。所以在神跟受造界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对吧？甚至就算是这个天一也是受造界，天使在这里面，但是他们也是受造，上帝是超越这个天一之上的，只不过他愿意在这个天一这儿安置他的宝座。 OK， 所以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 OK， 然后那接下来，对吧，我们就要讲讲这个为什么摩西写作这个要用这些词，偷呼把呜呼，对吧？这是为什么要用这些词。所以你们的 handout 里面我给你们提到了，在埃及Hermopolis 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个城市叫做 Heliopolis。 在 Hermopolis 这个城市里面有，就是他们开始出现这种写作的一个出现，这叫做原始的八方神。原始八方神这个叫做 Ogdoad of Hermopolis， Ogdoad 其实就是指的是八角形的意思。八角形呢，就是有八个神，这八个神是四四相对的，所以我在最上面给你看到这个 Ogdoad， 这八个神四对儿，对吧？这四对儿呢，就是怒就是水神，对吧？大水，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的深渊 deep， 是吧？是那种探不到底的深的重水。然后第二个叫做和户的意思是没有边界的意思，或者有的时候被称为叫做 void， 空啊，空的意思。希伯来语里面叫做偷虎啊，然后可库或者是叫做库语，是指的是黑暗 darkness。 然后这是最基本的吧。所以你看第二节说什么？地起初是空虚混沌和户，头户把户户，渊面 water new 黑暗，对吧？大水之上的黑暗。然后阿姆，然后另外一个神叫做阿姆，它是风的意思 ，wind， 或吹气的意思。然后上面写，然后说神的灵运行在 moon 上，运行在水面上。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的背景。你这么你就知道摩西写东西，对吧？他是写给以色列人，他们一听就能听懂的。哦，这个是他在说这个事儿呢，对吧？他在说在，但是在埃及的神话里面，这是在创造世界之前的世界的一个混沌的状态。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这个在现在旧约学者当中，有一些人会认为说，那个不就是就翻译成风，是吧？风在水面上吹，但是，对吧？我们不需要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说的时候，对吧？我们说那个 Holy Spirit 是第三位格的上帝，这是结合整本圣经的。但是那个用词在那里面写作的时候的背景是这样，对吧？你不一定会说摩西那个时候就他想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把它写进去或者怎么样，也就启示有一个渐进性，对吧？但是我只是说在那个大的背景之下，这个是那个大的背景，对吧？阿姆这个，那你说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个是神，对吧？其他的不是神，但其中有一个是神。对，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做研究，有的时候你就会要问一些 hard question， 有的时候你需要 reconcile 一些东西。但是我只是把这个给你呈现，我没有在为做任何的那什么。OK， 然后从这个 Ogdoad， 从这个原始的神，从在埃及的神话里面，从这原始的神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光之神。OK。然后这个光之神开始生其他的神，这个到了 Heliopolis 这个地方，它出现了 Heliopolis 的九神，埃及的九神，九个神就是叫做 Ennead of Heliopolis。 我刚才提到 Heliopolis 是哪儿？ Heliopolis 就是约瑟结婚的地方。Heliopolis， 约瑟娶的老婆就是 Heliopolis 祭司的女儿，所以约瑟知道 Ennead 是什么，约瑟知道这个，所以 Ennead 这是原始的，对吧？这是 pre-creation， 对吧？这是 pre-creation， 这是在创造之前。然后从这个原始的混沌的这些神明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就出来了一个光之神。这个光之神叫做 Atum， 这个光之神从这儿出来一个叫做 Atum。 这个 Atum 说是他是在 Moon 上一直在飘着的一个 Atum。这个神是光， Atum 是创造一切的神，他的代表是太阳。 Atum 后来又化身又复生成 Ra， 所以到后期的埃及神话里面就叫 Ra Atum， 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 Ra 或者叫 Re Atum， 就是指太阳神，但是 Atum 一开始是 Atum。那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创世纪第一，有的时候你又没有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天上帝造了什么，造了光和暗，对吧？但我知道晚意可能有不同的解释 ，That's fine， 对吧？他当然比我更专业，对吧？但是他没有研究过埃及，他是研究Mesopotamia， 但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可能经常会有人想，为什么第一日跟第四日要分开？第一日造了光，但是第四日造太阳。然后你有没有想过，没有太阳怎么有光？怎么在地球上能够看到光？是吧？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吗？你就是都是用科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要用这种方法去思考。当然我知道有很多人去解释，包括我刚才给你们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一种解释，叫做 framework， 就是说第一日造的光是一个光和暗的一个领域，对吧？把它一个概念化，是一种概念，然后在第七日再来统治这个光暗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太阳月亮什么的。然后像晚意的解释是光跟暗代表的是时间的概念，然后太阳月亮星星代表的是统治这个时间的节期的这些领主，是吧？这些 rulers。 我不会反对这种解释，我觉得呀有一定的道理，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吧？所以我今天跟你们所讲的都是从某一个角度去切入，对吧？我没有否认其他的角度你也可以去切入。这个角度就是说跟埃及的神话有关，因为在埃及的神话里，阿图姆是首先出现的，它是代表的光，但是 Ra 是后来才出来的，是阿图姆变成了 Ra， 或者是对吧？阿图姆造了一会儿我再讲，造了两个神，然后这两个神又造了两个神，对吧？然后又造了四个神，然后最后阿图姆化身成为 Ra 是太阳，化身成为太阳，所以阿图姆本身，你可以说它是太阳，你也可以说它不是太阳，它是一个 supernatural， 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光，但是它造完了这些之后，它自己就化身成太阳。所以在阿图姆出现的时候和太阳出现中间是有一个空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对吧？你可以理解说以色列人不会觉得这东西很奇怪，对吧？他不会按照我们今天现代科学的角度去思考，没有太阳怎么有光，对吧？他理解的，因为阿图姆出现的时候 ，Ra 没有 Ra， 阿图姆比 Ra 更早，对吧？这是我觉得是。我是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然后接下来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跟暗分开了，对吧？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为啥呢？上帝把光跟暗分开了，你要记得以色列人一听到这个，他们会想起什么？他们会想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经历过的十灾，里面有黑暗之灾，还记得吗？那个黑暗之灾当时出埃及记载什么？埃及遍地都黑暗了三天三夜，对吧？都是黑的，全埃及没有一个亮光的地方，只有在以色列家有亮光，只有以色列家有亮光。然后有意思的是，我刚才提到了埃及法老，对吧？这个阿图姆，这个 Ra 是太阳啊，这个是太阳，埃及法老是太阳之子，是 Ra 的儿子，或者是 Ra 在肉身当中的显现。埃及人是崇拜太阳的，对吧？整个埃及神话的创世的最高峰是太阳第一次升起，所以就是法老，对吧？ Ra 出现。那你想一想这个有多么重要。以色列人知道说，哦，现在你不是太阳之子吗？你不是太阳神吗？对吧？法老，你不是创造光的吗？对吧？怎么最后以埃及遍地黑暗三天三夜，你一点办法没有，所以你控制不了光。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法老你把太阳升起，那你看埃及那个图画，我现在没有给大家太多的埃及的那个图画，那个法老把太阳举起来了，看到过那，或者法老头上有个太阳，所以对吧？所以法老的这个直接挑战了法老关于是作为太阳神或者太阳之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且上帝就在说，埃及都黑暗了，以色列家有亮光，你看谁是，对吧？ 你就算是你把法老当作是真的是当作是光神，我比光还我比控制光的还大，对吧？我叫你在哪儿出现你就在哪儿出现，就这个，所以这个表明了耶和华超越光和暗。然后接下来阿顿生了两个孩子，这个跟创世纪的第二天有关系。第一天造了光，对吧？上帝造了光，所以上帝是超越阿顿的 OK。 然后第二天上帝说在众水之间要有空气啊，这空气对吧，中文把它和本翻译成空气，如果你读新译本叫什么穹苍，叫穹苍，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大铁片似的一个东西，一个对，像一个有的时候是用金属打造的，对，像棚顶似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很，有的时候是一个，有的人会说解释成一个很坚硬的一个东西，但是也有说是一个大气层，对吧？就是，所以那针对的什么？针对的是埃及神话里阿顿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叫树。树是什么？树是空气，树是 air，dry air， 就是比较对吧？就是干燥的空气。然后还生了一个女儿，对吧？她永远都是男女双生的，叫 Tefnut 是潮湿的空气，反正都是空气。所以在埃及神话里面，树出现了。树被说是阿图姆打的喷嚏，或者是就是从鼻孔里面阿图姆呼的一口气，就是树。树是空气，所以创世纪第二天造空气。树来干嘛呢？树来是要分别，分开什么呢？分开他俩后来又生了两个，一个是大地 Gab。一个是天空 Nut， 这个天空还记得？这个天空就是以色列亚伦给他们造的金牛犊，就是 Nut。 所以树Gab 和 Nut 原来是两口子，他俩是夫妻，他俩紧紧的依偎在一起，从永恒就彼此相爱，对吧？他俩紧紧的抱在一起，所以天空女神跟大地男神，他俩紧紧的相依在一起。然后树很讨厌，对吧？树过来就拆散活冤家，对吧？或者拆散鸳鸯，树就吹到他们中间，把他俩给分开了。所以树把 Nut 推到天上去，把 Gab 踩在脚底下。所以天地开始分出来了，所以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是吧？创世纪写的上帝创造第二日的时候，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然后要把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分开，然后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很有趣的是，在第二日，上帝没有说一句话。是你觉得应该说的，其实 Septuagint 就是其实是一本加进去了一些加进去了字，对吧？是啥呢？上帝看这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原文里面没有。第二天上帝没有说分开之后说这是好的，对吧？然后翻译圣经的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感觉是不是原作者落下了？我给添上去吧，对吧 ？Septuagint 就开始搞怪，对吧？所以现在学者研究到底原本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呢，对吧？就是。搞得我们很头疼，对吧？但是其实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所以你知道，我要把这些事儿都在讲道里面给你讲了。你这就是我这篇讲道就不用干别的了，对吧？所以我留在这儿给你讲，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针对众水，针对这个。针对 Noon 所发出的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还记得第二节说这个 Noon 有什么问题，这个众水有什么问题，这个众水遮盖了地面，冤面黑暗，这个 没有地没有露出来，所以它的最终的结果是要让地从水中分离出来。但是第二天造完了之后，这个地还没有露出来，所以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Nun还没有被说，就是用一种诗意的表达，就是Nun还没有被击败，对吧？所以上帝的工作还没干完，所以上帝说我只干了一半，我就不看这是好的。但是接下来旱地露出来了，上帝说什么？这是好的，看到了吗？所以这里面每一个字的地方，安插的地方都不是随便写的。为什么旱地露出来之后是好的？因为大水遮盖地面的这个情况被改善了，对吧？Nun被，就是你可以这样说， Nun 被这个上帝把它压下去了，对吧？然后对，所以大水，所以第三日结针对大水做出回应之后，上帝才说水聚在一处之后，上帝才说这上神看这是好的。所以那个你看诗篇104篇那里面说，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能再回转回遮盖地面。所以那里面诗人用一种诗意的语言描写，感觉好像耶和华就命令Nun说，你就在这停着，对吧？就斥责Nun说不能过去。所以彰显的是耶和华的这种权威性，是吧？所以OK， 这个基本上到这儿，然后再接下来他们再生的孩子我就不讲了啊，讲不完。下面再接下来他这个故事跟有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接下来的故事跟这个圣经里面的其他故事也是相关的。他们接下来生了四个孩子，两兄弟，一个叫Orestes， 对吧？一个是Set。Orestes 娶了一个老婆叫 Isis， 他娶了一个老婆叫Nephesis。然后他是秩序之神，他是公义之神，真理之神，是吧？ Orestes， 然后 Set 是混乱之神。所以他俩发生啥事了呢？他俩发生的事就是该隐跟亚伯之间发生的事，就是 Set 把 Orestes 给杀死了，出于嫉妒，他觉得 Orestes 不配当国王啊， Orestes 是第一个这个王，然后他就来篡位，所以他 Set 就把他的兄弟给杀死了，然后但是呢，后来他老婆 Isis 是复活女神，所以又把他老公给复活了，对吧？所以这是埃及神话，我后面就不讲了，但是到这儿是跟创世有关的，对吧？所以这是我觉得你去理解创世纪第一章，对吧？为什么这样写作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我就讲到这儿，你们听我讲完了之后有什么感觉？对，你是问的很好的问题，对吧？这个，就是我只是把这个原材料给你们呈现了，对吧？那接下来就是好，假设你是一个埃及的考古学家 ，OK， 假设你是个基督徒，对吧？你去埃及考古，然后你就挖出来这些 丧葬文本，然后你会读埃及文，然后你把这些读出来，然后你就发现哦是这样子的，你怎么解释，对吧？所以我把这个文本呈现出来，但是接下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OK， 比如说比较偏自由派的，就是左派的，对吧？就是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特殊的启示默示出来的，他们就会说哦，那创世纪就是跟古埃及这些神话都是一样的神话故事而已，只不过换了个名字，对吧？等等等等。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对吧？所以你应该怎么解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open ended question。对，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不知道。I don't know。对，可以，我觉得问问你老公。啊哈。Yeah。就比如说，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神话里面，都有挪亚的故事，都有洪水的故事，只不过那里面的英雄不是挪亚。你会发现很多这种类似的故事。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基督徒们彼此辩论的问题，对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我们也想知道，我们没有答案，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是。
问题就是谁抄谁的问题。
对，就是谁抄谁的问题。
那么呢，就是有一种说法，那我是愿意这样认为，就一种说法，没有，这是 open 的，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摩西也不是自己做一个梦就有，摩西也是希伯来人从他祖先一代一代。所以呢，应该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抄这个，抄这个希伯来书，就是说呢，它是这个破碎，但是呢，后来呢，经过几千年、几万年以后，这个大家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一些主要的部件都是一样，什么洪水啊，有一个方舟啊，有的时候方舟是像船，有的方舟是正方形的，就是只不过就船完以后就不一样，但是埃及的神话也是一样，就是说也是应该它是主张传下来。但是呢，最早的这个始祖，
对，就是希伯来人没有，就是我们
对
从亚当这个是时代下来的正式的神的子民，他们有一个欧罗特，
对，只不过是到摩西的时候写出来，
对，
这样。对，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没有人告诉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但是你只是看到说哦，这个现实是这样子 ，OK， 我们怎么去解释？
就是这个埃及，这个我第一次听到，因为我学的都是美索不达米亚。
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学的都是
的，
以努马以历史背的。
做这些研究没有埃及的资料，但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整个的过程都是 organic， 就是说圣经不是空穴来，不是说是哪。天上掉下来，它是从历史，它是一个历史，
嗯，
一步一步走出来，它是整个是生长，不是天上掉下来。
呀，请讲。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师那个牧师您所讲这些，在他的这个埃及的文中记载了，但是说这个事情，你的意思是说它不是实际上存在的，是吧？它不存在，是吧？
埃及的神话。你随便挖一个墓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对，我们我刚才讲的这个只是一个大杂烩汇总起来的，对，你去 Heliopolis 挖一个墓出来是一个版本，你去 Hermopolis 去挖又是一个版本，你去 Memphis 挖又是一个版本，对吧？它是很乱的，对吧？
对，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说 创造的就是，
你说
会和天使创造天使的是平行的一个，就是同时存在的。
天使是受造的，天使是被上帝造的。
像这些所说的传说也好，这些东西会不会真正的当时就存在的？
哦，如果你是按照这个思路下去的话，就是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就是，诺斯底主义其实就是他们觉得古埃及的这些，古代埃及的这些神话是真的，对吧？就是真的有这个 set 或者真的有怎么样，然后他们是某一些灵体，对吧？他们是天使，等等等等，然后再有不同的档次阶级，对。所以有，我们不是诺斯底主义，我们说就是说，对对。我觉得如果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如果你认为它是第一节说的那个天使属灵世界的话，那应该是先造的天使，对。
就是在天一里面。
对，天一里面，对。是先造的人还是先造的天使？对。
所以应该是
天使。天使先，就如果按照我们那样解读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里面的天指的是属灵的世界，然后接下来聚焦的地，对吧？是在后面，是在造完天之后再造的地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解释，对。
天使是服务人的，所以上帝在造人之前就先预先造了天使，
对。我觉得挺好的，对，已经解经非常好，这就是已经解经。
天使在时间之外的，时间之内的。
That's a good question。我觉得应该是在时间之内。对，对，但他对，但他可能不占据空间。天使可能也会到火湖里，对吧？如果要是如果他是堕落的天使，他会被上帝送到火湖里。我们开始这个，对吧？这非常好，这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开始你们在思考了，对吧？就是我们就开始在思考了，对吧？就不再是，就是中国式的填鸭式教育，对吧？就是你们开始在思考了，对吧？所以我这是我希望看到，我就给你们一些东西去刺激你们的思想。我也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把这个我看到的东西告诉你们。所以现在就之所以我们没有学古埃及，是因为过去100多年的传统，把。五经跟美索不达米亚连在一起，那我觉得我最近看到一些就是开始古埃及的这些研究开始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连的这个是，它的背景应该是这个背景，还不是雷达美索不达米亚更多的是那个合约，就是那些什么罗
啊
哈扣那些它的模式。从创造的角度来说，应该它的生长环境是这个环境。
有点道理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让学。
这两个话之间有什么交流？
对，而且，你这样 ，Horland 说，摩西应该知道以努玛以利史，摩西知道。我说，但是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说，哇，他这么确定吗？他很确定啊，这个。
摩西的应该讲摩西的 knowledge 不光是来自
埃及
的传统，
啊
哈，也不光来自埃及，
对。我觉得没所谓，
因为他在这个西乃山顶上待了40昼夜，神跟他讲了多少，对吧？40个昼夜，而且他下来告诉这个是上帝说的，这个上帝说的，他写出来的这个摩西五经，实际上是有传统，
有特殊启示，
也有上帝的默示。
对。Well， 感觉你们感觉还有收获吗？就是感觉有趣吗？喜欢这样学吗？
当然。
我又感觉学完了之后，这异端，这是异端。所以 OK， 如果你们觉得有趣的话，那我就觉得没白做这个事情，对吧？我本来想今天我们要讲教会治理职分，还是对吧？趁热打铁给你们讲点这个，对吧？然后这个 OK， 好，那如果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时间来 去思想你借着摩西所书写下来的创世纪，让我们知道这些话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借着有机的末世的过程，借着你的确对那个时代的你的百姓去讲话，并且叫他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是超越的独一的上帝，让他们摆脱各样的迷信跟偶像的崇拜。主，我们祈求你也借着这些话语来鼓励我们，叫我们也能够依靠你，你是独一的上帝，让我们知道你的超越，让我们见到你的全能，见到你的永恒。我们也感谢你，你是如此超越的一位神，却甘愿把你的爱子赐下来给我们，与我们同在，你甘愿与人同住，所以我们是何等大的，有何等大的尊荣。求你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在这一周的生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各样的工作侍奉，能够讨你的喜悦，再次在下一个主日把我们招聚回来，继续的敬拜你。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